越井越造，
就是跨越井造。所谓越，就是跨的意思。井对于人类的利益非常大，且有全神在负责管理，它的名字叫棺，形状就像美女。
而且井中的水既可以用来灌溉万物，利益群生，更可以用来祭祀神明，供奉佛祖，怎么可以亵渎怠慢呢？
灶是居于五祀之一，
五祀即是户、灶、中六、门、行，
是为太乙火神所掌理，俗姓张，名卓，字子郭，乃是掌管一户家庭成员命运的好坏，专门视察人间的善恶是非长短，预知吉凶祸福。
如果跨越它，就是怠慢侮辱神明，这种罪过非常大。
这里不单是直指跨越，就如坐在井栏边
践踏灶门、
烘烧秽物等类的事，
都是触犯污秽神明啊。
故事：从前张孝先每次喝醉酒，喜欢和人玩跳井游戏。有一天，井中的一位金甲神拿矛刺他，
孝先的腹部顿时觉得非常疼痛，好像是被枪戳到了一样，经过虔诚祈祷之后才痊愈。
清朝的吴湛在当县府官吏时，他的居处靠近京西，
京西在今天江苏宜兴的南方。
京西有一口泉，泉水非常的清澈，众人都仰赖此泉水饮用。
吴湛将泉的四周筑起篱笆来遮掩保护，不使污秽的东西掉入水中。
一天，他忽然在泉水旁边捡到了一只白螺，就拿回家放在瓮中。
从此以后，每次外出回家时，厨房都已经备好了饮食。吴湛的心中觉得很奇怪。
有一天，他就暗中观察，发现
哦，原来是一位女子从白螺出来，亲手为我操作饮食啊。
吴湛就急忙地走向前去，这位女子很不好意思，来不及回到白螺壳中，于是就将实情告诉吴湛说，
我是泉神，上帝因为你恭敬地保护泉水，而且知道你的妻子已死，独自生活，所以命我为你准备饮食，你吃了我所煮的饭菜，应该就会得到了。
说完就不见了。汉朝的殷子方为人非常的孝顺，又很仁慈厚道。有一年在腊日当天早晨起来煮饭时，
腊日就是阴历的十二月初八，
忽然看到灶神出现在他面前，殷子方就赶紧地朝他礼拜，以后每年到了腊日那天就祭祀灶神，
从此以后就成了大富人家，富可敌国。
到了他的孙子殷氏时，有一位女儿殷丽华当了汉光武帝的皇后，于是得以封侯，
因此殷氏的子孙世世代代都祭祀灶神。
从前有一位相领，个性好像疯狂一样。有一天，他坐在灶北的木灶房屋上，
当晚就梦见灶君责备他，他的家庭立即就破散了。
跳石跳人，
就是跳过食物
或是人的身体。
食物是养活生命的资粮，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，可以随便的轻视忽略吗？
如果跳跃食物或人身，都是在造罪过，可以不警惕吗？
故事：唐朝有一位官员进入山中人烟绝迹的地方，看到一家酒店，就进去买酒来喝，
有一位妇人先收他的钱后再进入屋内，过了很久才提着酒出来，酒色像血一样，喝起来非常的甘美。
他喝完之后想要再喝，妇人却哭着告诉他说，
我不是阳间的人，因为在世的时候生活奢侈，花费无度，喝酒也没有节制，每次都将剩余的菜肉用脚践踏后再拿给别人吃，所以才受此报应。每当有人来买酒的时候，就要抽取我身上的血供应他呀。
这位官员听了之后大为惊骇，就急忙地返回家中。要知道，
高山之中哪里会有酒店呢？
想必是这位官员平时清气饮食，
阴府借此机会来净化他罢了。
宋朝的翟灵曾经送郑熟先生迁官西夷，
郑熟先生也就是程颐，程颐字郑熟，
在途中借宿僧舍，翟灵所坐的位置刚好背对圣像，郑熟先生说，
把椅子转过来，不可以背向圣像。
翟灵说，
难道因为他的徒众尊敬他，我们也应当尊敬他吗？
郑熟先生说，
只要是具有人的形貌都不应当怠慢。
龟山先生听到这话后非常欣赏郑熟先生所说的话，很高兴地说，
看到好像是人的形象都还不敢轻忽，那么对于真人的恭敬由此便可想见一斑了。
由此可知，背向人像都不可以，
何况是跳过人的身体呢？
说明
龟山先生
即杨时，是程颐的高徒之一，为南宋的落学大家，隐于龟山，世称
龟山先生。
龟山在今福建省江乐县的东北。